《格林德前书》主要是在讲什么啊？这上面已经出来了啊，《格林德前书》主要是讲教会的问题，弟兄姐妹的问题。在前面我们就看到他们对真理的误解，他们高举人贵于基督。所以在这边呢，保罗就指出他们的问题所在，实在是因为他们对真理不清楚。而保罗就直截了当的说，他们属灵的生命还像一个婴孩一样，信主已经相当的时间，但他们还是像是长不大。那属灵的婴孩是什么样子呢？保罗在这边也讲到，讲到什么呢？因为他们当中嫉妒纷争，结党分派，而这一些的行为就像外邦人一样。教会里边的信徒到底和外边世上的人的差别到底在哪里？若是外边的人也结党纷争，那教会里的人也有这样的问题，怎么能够吸引人来信耶稣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保罗都在这边讲得非常的非常的清楚。保罗在这边 OK， 保罗在这边就指出来，我们今天是查的三章一到十一节啊，在这边就指出来他们是灵命上的问题。他们虽然信主了很多年，但属灵的生命没有长进。思想一下看，没有长进的原因在哪里？保罗在这个地方特别提醒他们要清楚地认识自己属灵生命的光景，他们属灵的地位，这对他们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保罗用三个比喻来说明这件事情。第一个比喻就是生命成长的比喻，保罗在这边就说他们，你们像个婴孩一样。第二个比喻呢，保罗就用了生命栽培的比喻，他用田地来表达这个真理。再一个，生命建造，他也用盖房子根基和上面的建造来表达这个真理。我们念一起来念第一节，一起的，请大家一起来念第一节啊，在这上面有。所以在这边保罗就指出来，属灵的、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这三个的区分在哪里？若是我们念了这一节，这三个的区分在哪里？什么是属灵的？哥林多教会认为自己非常的属灵，在第一章的第五节说，口才知识怎么样都全备，在各样的恩赐上，他们认为他有口才有知识就是属灵了。但保罗在这边却指出来，不尽然，不尽然。你有口才知识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你的生命，你生命有没有结出属灵的果子来？你有口才有知识带来是结党纷争，显然你的生命还是有问题。一个属灵的人，我们前面有讲到属灵苏雪琪，苏雪琪是完全没信的人。那属灵的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是圣灵在他的内心中里边，我们就看到属肉体的等同怎么样？基督里为婴孩的，他也在基督里，但他是个婴孩啊。那在这边关牧师就用了这一个比喻，就讲 一个属肉体的人就像一个婴孩一样。哥伦多教会的信徒保罗直截了当地说，你们不是属灵，你们认为你们属灵，但你们不是属灵，因为你们还是属肉体。因为什么呢？你们的生命，你们的言语行为就像个婴孩一样。你们虽然已经得救，但对属灵上面事情的理解仍然是在非常初步的阶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知道我高中就信主，信主够久了，高中就信主，但是很多年很多年，我认为祷告就是我妈的事，任何事情要祷告就赶快告诉妈，你为我考试祷告，你为我这个祷告。我认为读经是牧师的事，因为牧师要讲道吗？虽然有圣经，但圣经只是摆在那边，好多年好多年，一直到升了大学，在学校里，我的姐姐，她高我两年，常常到我这边看我，每次叫我祷告，你要读经啊。她虽然大我不多，可是就像母亲一样，管我们管得很厉害，从学业到读经，但是还是没有，还是觉得这与我无关。虽然是信了多少年，还像个婴孩。一直到来了美国，在三家的所医师的布道会，林道亮牧师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他不是讲我，但是我突然就被这一句话吓醒。哎呀，我那天就由不得自己一直在流眼泪，觉得自又饿又懒，虽然信了主，只想得好处，却不肯付代价，只想他给我平安，只想他在我一切上顺利，只想他帮助我夫妻的关系好，但读经与我无关。那天他的这句话让我看到，我真是在神的话语上是个又饿又懒的人，提醒我。然后在这一段经文里边，我来念，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保罗讲这句话，心里的压力很重哎。我从前对你们说，我从前，然后后面你看到了没有？那是你们不能吃，但是呢，你们到如今还是不行。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提醒或者是责备，对我们怎么样应用？刚才我讲的我个人的见证，我们不要讲到很久以前，我们可以问问我自己，我去年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和我今年有什么不一样？我去年属灵的生命和我今年有没有更多的一点长进？我今年属灵的生命有没有不一样？我去年若是在吃奶，我今年是不是还在吃奶？吃奶和吃饭的不同在哪里？前面已经讲到了，一个婴孩他只希望从主这边得好处，只希望神给他有平安，神又把喜乐给他，神让他在凡事上都顺利，这是吃奶。长不大，来到教会看哪个人不顺眼就不要来了，来到教会某个牧师讲到他不喜欢他就不来了，专门挑他自己喜欢的。来了教会拍椅子搬桌子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是你的事。吃饭是什么？什么人吃饭？ 人人都要吃饭，一个婴孩单单吃奶长不长得大？同样，我们属灵的生命单单求好处，你是没有办法长大的。你要学习吃饭，你不吃饭你没有力量走天路的。神也不许可我们一路都在吃奶。前面讲到哥林多教会对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他死里复活的真理不清楚，那一个吃饭的人怎么样？我们要对真理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更进一步的学习，学习操练怎么样与基督同死同活。在我们信主一段时间，你就会看到他会许可一些难处临到你，是你当初不明白的，但是转过头来你发现这些难处都磨练了你的信心，也都让你更谦卑的依靠他。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当我长不大的时候，我和外邦人没有什么不一样，一点都没有什么不一样。若是我今天的言语行为人家看不出你是个基督徒，我不知道你也是基督徒啊，那我要好好的怎么样审查自己。在这边我就想到一个见证，是我读到的报告，有关布希总统。我读了的时候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为什么布希的家族会父子在历史上少有父子连任总统。当布希还没做总统的时候，那是2000年还没做总统的时候，有记者访问布希，你最尊敬的人是什么人？那布希的回答是什么？你们想他的回答应该会是什么？你最尊敬的人，若是我再问各位姐妹们，你最尊敬的人是什么人？信主的人。还有呢？布希的回答让在座的那些记者和那些在场的人大大吃惊，而且造成了很大的轰动，很多的舆论。为什么？他说我最尊敬的人是耶稣基督。这句话不容易讲，为什么？他面临着警选，信的人总是在少数，哪怕就是信，很多人在那种官场上不愿意公开的承认，这会影响他的选票。所以所有支持布希的人都为这件事情非常紧张，舆论界记者界忍不住再找机会公开的问布希，为什么你最尊敬耶稣基督？为什么？布希总统怎么回答呢？耶稣基督改变了我的生命。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婴孩，当人家问你信仰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清楚的回答？我记得我当年在现在来讲已经1977-78年，我住在 New Peters， 我们的好朋友来问我，他没信主，他来问我，若是你妈是信佛教的，你是不是也会信佛教了？我说可能啊，可能啊，因为我妈信了耶稣，我们也都很自然的嘛。我说可能啊，这个回答误导多少人，这就是属灵的婴孩，他不清楚只有一条路可以到神那里去，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不清楚，所以他误导别人。一个真正清楚，一个真正生命被耶稣得着的人，他生命有改变。就像教主布什面对着那么大的压力，面对着环境的压力，面对着关节的压力，面对着他 影响他后选总统的压力，他仍然很勇敢很坚信，因为耶稣基督改变了他的生命。一个属灵的人，一个属灵的人不管在什么样的场合下，他愿意他也勇敢的做他信主的见证啊！所以在这边呢，真正的一个属灵的人不会照着世人的样子行，不会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把自己的信仰掩盖起来，但是一个属肉体的人，一个属灵的婴孩，在基督里的婴孩，他虽然信了主，但有的时候他的言行还和世人一样啊。所以在这边呢，在这边我用了希伯来书5:12，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来都要做师傅了，谁知道还得有人讲圣言的小学开单，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这个我特别有体会，因为也就是在第三家的时候，因为身体不好生病，连续的两年连续的进医院做手术，然后在同时我的弟弟又被主接去，很年轻，我一气之下大概有半年之久不要去教会，我觉得神不公平，你是爱为什么会允许这些事情发生，我不去教会神不受影响，受影响的是谁？是我自己。神不单单给我们通达的道路，神不单单只给我们平安，神应许有苦难，但是他更应许苦难中他与我们同在，苦难中你离开他，他还是不离不弃的在你旁边，借着不同的人再次鼓励你提醒你。所以在这边我们今天的光景，我到底是在吃干粮还是在吃奶？你我要常常在神面前要检讨啊！之所以说他们是婴孩，因为他们当中怎么样，有嫉妒纷争的事，而嫉妒纷争的事指出来他们随从自己的情欲来行事，他们所行的不是遵照主的吩咐。嫉妒纷争的表现就是自我中心，我都是最大的，我觉得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自觉良好啊，高人一等。哥林多教会就在这种光景中有嫉妒有纷争，所以保罗说你们不是属灵，你们仍然像婴孩一样，是在基督里的婴孩，因为你们照着世人的光景行。加拉太书这一节请大家来念，特别指出来随着自己情欲行的人所带来的一些的结果是什么，请大家念。所以在这里边就指出来了，嫉妒恼怒结党，这是随从情欲的事，而哥林多教会就是有这样的光景啊。所以刚才说了他们的生命的建造就像个婴孩，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他们有嫉妒纷争，有嫉妒纷争和世人世俗的人一样，他们是随从自己的情欲行事。然后这一节请大家念3:4。哦，对不起对不起，再念一次，对不起。 这一点圣经指出来，哥伦多教会的人怎么样？效法世界，效法世界，他们和世人一样，有崇拜名人的心理。那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是不是单单的崇拜某一个牧师和崇拜某一位长老呢？若是这位牧师不在了，是不是你也就离开了？你来到教会是为这位牧师呢，还是因着来敬拜神，来领受神的话语？崇拜名人的心理在哥林多，所以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以至于因着这样的一个心理，造成教会分党分派，互相比较，带来排斥和攻击。这都是因为他们对属灵职分的误解，以至于他们高举人，过于高举基督。然后第三章第五节，请大家念。若是我们单单看这边，单单看这一节圣经，哎呀，这节圣经似乎在轻看保罗的工作，轻看亚波罗的工作。他不只是说有算什么算什么，还算不得什么算不得什么，后面更讲到，是不是如此呢？并不是，也不是说他们不重要，他们非常的重要。但这些的意思带来什么呢？保罗用这两个问题来反问他们，若比起耶稣基督来讲，他们算不得什么。这是一个比较对比，这一段经文里边很多的对比，属灵的属肉体的奶饭，若比起耶稣基督，他们算不得什么、所以在这边呢，就说一个属在基督里喂婴孩的，他不只是不能吃饭只能吃奶，他不只是有基督纷争，他不只是效法世界，他轻重不分，他不知道哪个重哪个轻、所以这个来问他们。然后他说他们不过是执事。执事是什么意思？就是服侍神的人，是吧？就是服侍神的人，执事是神的仆人。他们各有不同的从神来的委托和功用，所以人你没有办法，没有权利区分谁更重要，谁更蒙神悦纳。所以哥林多教会随从自己情欲，和世人一样，他们高举保罗，高举亚波罗，各成派别，互相排斥。他们只看到保罗、亚波罗等人个别的表现，看到他们个别的表现，他们不明白他们真正的身份，他们不明白神对救赎计划的全盘计划，他们不明白他们来到哥林多，这都是神的安排。保罗这段话叫他们不要轻看这个，重看那个，并不是说轻看这两个人的工作不重要。保罗叫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也包括我们，不要过分。你觉得你很尊重每一个某一个传道人，但是可以，可是不要过分，不要过分，过分以至于你高举人过于基督。那些在属灵的上带领我们的姐弟兄姐妹，我们对他们理应有尊敬的心。在提摩太前书、希伯来书都有提醒我们，我们要尊敬那些在主里劳苦的人， 那些在基督里曾经引导我们的人，我们要尊敬他们，我们要常常思念纪念他们所做的。刚才说的他们不过是执事，执事的意思就是在主的旁边，仆人在主的旁边等候主人的吩咐，等候着伺候别人。这些执事的工作是主所赐给的，他们既然是仆人，他们便不能自作主张，他们便不能自我安排自己要做什么，他要照主的吩咐听等候主的差遣。保罗在这边很清楚地表明，他只是执事，是神的仆人，等候神的指示，宣服神的旨意和安排。今天我们在座每一个姐妹，每一个服侍的姐妹，我们只不过是怎么样服侍人的，我们只不过是照着主的吩咐，不是照着我自己的意思。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哦，这个礼拜天大家要参加，要有年会，也有案例指示啊，新旧执事。有时候你会听到，哇，你做了教会的执事，那种的口气的表达就好像什么，你做官了。有没有这种感觉？这是一个误解。不管执事也好，长老也好，牧师也好，在教会里是服侍人的，他们是神的仆人。你今天不做执事，不做长老，不做牧师，但是你今天是君尊的祭司，君尊的祭司，你也是什么？服侍神的，服侍人的，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是听候主的吩咐。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借着这节经文要特别的小心，在我们服侍的时候是不是照着主的意思。在我妈活着的年日，早年了，不是现在啊，早年在活着的年日，有的时候在服侍上心里不爽快，有的时候心里会生气，觉得自己常常出力不讨好，我妈都用一句话来鼓励我，提醒我，你到底是要讨人的喜欢呢，还是要讨神的喜欢。我非常的感激，但是他没有什么学问，根本就是说可以说是没有学问，可是他的话每一次都很有智慧。当时这一话出来说，你要讨人的喜欢还是讨神的喜欢，神喜欢你重要还是人喜欢你重要，就一下子就把我敲醒。哎呀，在神面前认罪，常常说你的奉献是不是神的心意，你不要自己以为有力量就奉献，你要做忠心的管家，你要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我感谢神，我一个属灵的妈妈在很多的方面提醒我，责备我，鼓励我，教导我。我们在座姐妹们每一位都可以做一个属灵的妈妈，侍奉我们的儿女，侍奉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属灵的人，而不是做一个属肉体的人？我们怎么样子让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我们怎么样子？我们光光在这边看到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是属肉体，保罗在提醒他们，责备他们，让他们认识自己的光景。但今天我们要脱离这个属肉体，不要做个在基督里的婴孩，我们怎么样让自己更属灵？我们真的要追求，我们要操练，凡事上以基督为中心， 凡所行的是讨主的喜悦，不是讨人的喜悦。就像布什总统的话，我最尊重的人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改变了我的生命。不管环境怎么样，不管压力怎么样，他能够突破这个环境，承认他的信仰。当我们在我们的孩子面前，在我们朋友面前活出我们的信仰，承认我们的信仰，真的是对他们的祝福，也让我们更多经历神。布什不仅当选了总统，而且儿子也当选总统，而且这个家族，若是你去看有关他的记载，包括他太太，包括他媳妇，都是敬虔爱主。这给我们诸多的提醒，我们的生命怎么样长进，我们要常常靠主定死我这个老我，我们要常常靠主能活出基督的生命。基督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以前我和阮长老吵架，我为什么要受你的气？一点都不肯受委屈，我不怕累，就怕受委屈。受委屈一定要说出来的，一定要争个大小的，这不是舍己。什么是舍己？基督为你为我舍己，给我们留下了榜样，要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什么是舍己？我们要靠主定死我们这个老我，我们要靠主活出他的虚己谦卑柔和的榜样。这不是一天的事情，这是终生一辈子的学习。有的时候和主亲近一点稍微好一点，有的时候和主远一点又被对方激怒的时候，老我又冒出来了。天天盯死自己，我们真是姐妹们互相勉励，彼此带导。神的话不可缺，我在这边做过见证，多少时候在灵修的时候，神就借着他的话来责备我，不管是对母亲，不管是对孩子，多少时候当这句话冒出来的时候，若是这句话从我先生的口中出来，从我妈的口中出来，我不接受。明明同一句话，但是当我自己灵修的时候，这句话出来的时候，那个泪忍不住出来。看到自己的光景，在神面前认罪。我在这边有讲过，有一天早上在灵修，你母亲老了，也不要藐视你的母亲。哎呀，我这句话就让我哭了，然后跑来楼下和我妈道歉。还有一个早晨，也是在灵修的时候，不可惹你儿女的气。我自己觉得我常常照着我的意思来养育我的儿女，照着我的标准来要求我的儿女，这岂不都在惹他的气吗？有一天受了委屈，真的是受了委屈，那天我回来和阮长老就讲，在抱怨，然后呢灵修，你的理是在神的那边，以赛亚书。我当时就太感动了，神啊，你真是安慰我，我的理是在你那边，我受的委屈你都知道，我的理在那边，给我极大的鼓励。所以姐妹们，你不一定照着教会的灵修进度，但一定要有灵修。教会承认主日学非常的好，我们姐妹有做见证，她在主日学班上得着，教会的成人主学刚刚开始， 不管哪一班，找一班去上课，绝对绝对会有收获的。好好的把握住教会的主日学，我们五家得天独厚，有这么多的班可以给你选择，哪怕就是慕道班、纪要真理班，你去上课都会有选，有得着的。你不会想到在慕道班、纪要真理班这么多没信的人，他们的问题其实也是你心中的疑问，但是你不觉得重要而已。可是人家提出来的时候，实在是帮助你，因为你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你就会遇到这些人，在这个班上让你知道怎么样子回答，在这班上让你知道我们都是一样的人。哎，为什么他会这样想？我从来不觉得这个问题是个问题。若是你想更好的传福音，不要等到幸福小组，幸福小组很重要，我希望每一位都报名了，但是我们的慕道班、纪要真理班会对你很有帮助。鼓励大家刚刚开课啊，刚刚开课。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就看到保罗非常的清楚他自己的身份，他是神的仆人，他等候神的指示，他也顺服神的旨意和安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能信，是因为保罗顺服神的带领，顺服神的安排，照着神的吩咐去行，以至于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能够听到福音，能够接受了基督。在这边我们看到保罗再一次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你们不要把重点焦点放在人的身上，更重要的是你们要把重点放在这位神的身上，这位主的身上。保罗用了一些比喻来表达这个真理，用房屋、田地、执事、浇灌、栽种、生长这些，为的是把格林多信徒引到这个真理，也是把我们，把我们。当我们在读这些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特别，神给保罗什么样的智慧能够帮助我们，如此的帮助我们明白这些的真理。在这边他就讲到生命的栽培，一个生命的栽培就像种田一样，一个属灵的生命栽培，有人浇灌，有人栽种，但是唯有神叫他生长，唯有神叫他生长。他说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叫那在他生长的神。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算不得什么，前面我们已经讲了，并不是他们不重要。这边是个对比，和神比起来就不足重要了啊。在这边第一点就用这个种田的比喻，就讲到生长在于神。保罗是栽种的，亚波罗是浇灌的，但是只有神叫他生长。这边我下面写了一个乌克兰的事工，因为当我在准备这个 PowerPoint 的时候，就想到乌克兰的事工就是如此，有人栽种，有人浇灌。2002年我去苏联短宣，然后认识了杜牧师。2003年他就一直打电话要我去乌克兰。那年我就跟带着我的儿子的刚好高中要毕业，一起去了乌克兰。然后乌克兰那时候还没有教会，乌克兰满街都是从国内出来到乌克兰做小生意的人，真是困苦流离如羊，没有了牧人。也借着那次的短宣，教会就成立了，教会就成立了。但是不是就是杜牧师和我们这个短宣队在那边的本事成立了教会呢？哎，我真正的经历了，你可以带领这个人信主，但是这个人也可以很快的就流失，若是没有浇灌的，那么的奇妙。从2003年到今天，在这个过程，乌克兰这块地方除了我们五家去短宣，有纽约的教会去短宣，有加拿大的教会去短宣， 那我们温汉光牧师，我们在座都知道，是我们教会支持的宣教师，每年都去，他每年都开一个夫妇家庭营的营会，有人栽种，有人浇灌。为什么不是只有五家又栽种又浇灌呢？在这边给我们学习什么？有人栽种，有人浇灌，分工合作。一个教会的人力有限，想当年2003年，五家短宣队出去，教会也在各方面都支持，每一个人都在上班，也不是有这么多的假期，所以一年去一次也不是容易，也不是很多人可以去，因为一个人的机票，现在机票反而便宜了，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机票一个人都要2000多块。哎，你就看到神自己带领感动了纽约教会也去，他们的短宣队也去，感动了加拿大，不只是教会那边有个神学院，我们栽种了，加拿大那个神学院来干什么？浇灌，给他们培训，开了不知道多少的神学课程。我们敢夸口吗？不敢夸口，有的时候很样样自得。乌克兰那个传道人是我阮师母带他信主的，但是没有后面人的跟，真的我带他信主的那个瑞天现在还在做传道人，但是这些年来我清楚的认识到，没有后面浇灌的，他虽然信主了，也很轻易的流失掉。因为我从3家4家5家不敢夸口啊，带领了不少人信主，但我没有好好跟进，也不少人怎么样，流失离开了。这让你知道你一个人的有限，这让你知道在神的国度里边，我们是需要同工的，我们是需要陪搭的。基督五家在乌克兰这个地方很重要，那边的几个传道人啊，都是从当地的学生里边兴起来的。这个瑞天传道，还有一个王守正传道，一个是念经济的，一个是念牙医的。王守正的妈妈爸爸都已经在打链给他买了牙医诊所，都已经准备好了房子呢。他就在毕业的那一年现身了，什么也不要回去。那天听到我们的那个 Helen 在青橄榄做见证，在国内多少的父母等待着你大学毕业，就是要你赶快去赚钱，让生活变好一点，没有想到装备你了这么半年，投资下去这么多钱，你竟然说我要当传道人。有的父母不了解传道人是做什么，是不是当和尚，能结婚吗？我们看到神的恩召，我们看到福音的大能，我们也看到他们有心，他们接受了主。我们的能力有限，神就差派别的地方的传道人，别的地方的短宣队怎么样去做跟进的工作，让我们不敢骄傲。不是你一个人的工作，也不是你做了什么，有人浇灌，有人栽种，但是叫他生长的是什么？是神，叫他生长的是神啊。下面我们就看到保罗把神的仆人比喻为有不同工作的农妇，栽种的、浇灌的，很明显的能够是一个种子生长的，不是这两种人的功劳。一颗种子能够生长，这是一个神迹，是神迹，也是神只有神才能做的事。所以在这边哥林多前书3章8节，栽种的和浇灌都是一样， 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奖赏。再一次接着这一节的经文，自己的功夫，你付上了多少代价，你必然会得你自己的赏赐。带出了一个重点，每一个服侍神的人，我们都会得自己的赏赐，而自己的赏赐对应的就是什么？自己的功夫。你是忠心良善的呢，还是又狠又懒的？啊，在这边就想了，赏赐是本于神，栽种和浇灌是指神仆人的侍奉性质的不同。人的赏赐是在于他忠心服侍的态度和所付出来的劳苦的代价。你我服侍神的人，都要尽自己的本分，尽心竭力。我们是向神交账，得自己的赏赐。也提醒你，提醒我，我们是向神交账。啊，保罗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这两种工作刚才已经说了，都是必须的。提醒我们，在神的国度里，不单单就是你自己而已，也有别的人，我们是互相依赖的。假如一个人栽种了种子，另外一个人却不去浇灌，是不会有好的结果的。但是若浇灌在没有撒下种子的地方，你的浇灌也无所成，是不是？所以栽种和这浇灌这两种的功用都非常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神叫它生长，否则就没有用处。栽种浇灌这两方面都需要依靠神。若是我今天是栽种的，我需要依靠神；若是我今天是浇灌的，也需要依靠神。栽种和浇灌也是互相依靠的。刚才说了，我若是浇灌了你没，我若是栽种了你没浇灌，或是我浇灌在不对的地方，你都不会有收成的啊。在一方面告诉我们，唯有神叫它生长，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我们彼此同工，我们也是与神同工的啊。也提醒我们，我们要尽心竭力的工作，也看到我们要面对神的，要向神交账的，也期待从神是得赏赐的，得奖赏的。保罗清楚地说明他和亚波罗工作的关系及分别。啊，保罗用田地的比喻，刚才看了那一段，也说明人的信不在乎传道人的说服力及口才，乃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工作，让我们在服事上谦卑地依靠神，求圣灵自己感动，求圣灵自己工作。这个细节，田地就是哥林多教会了。栽培者保罗，因为他种下了福音的种子，因为保罗先到了哥林多这个地方，浇灌者就是亚波罗，亚波罗继续后来就跟进了，只有神叫他生长。保罗在这边再次借着这个比喻来提醒哥林多信徒，他们错误的评估保罗等人所做的，他们对保罗和亚波罗之间的配搭服侍的误解，以及对神叫他们生长也是有误解。我们请大家念这一节，三章九节。好，在这边告诉我们，同工是由于神，虽然个人的侍奉不一样，有栽种有浇灌，我们都是同工，你我都是同工，一起受命于庄稼的主。由于神，我们有一起同工的机会，所以我们彼此之间理应尊重珍惜。无论是栽种者或是浇灌者，我们都要尽自己所能的完成神所托付我们的工作。因为什么？我们将来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在田中 竭力工作的人将来会得着报酬，可能是丰富的收成，也可能是从主人得赏赐。这个表明了教会的建立怎么样，是要付上责任，付上劳苦的代价，而且是要有计划的进行。怎么有计划的进行呢？有人栽种了，你浇灌的时候要浇灌在栽种之处，你要有计划，不是乱做的啊。在这一段里边也讲到生命建造的比喻，就像盖房子一样啊。建造房屋的工程是指信徒的工作和他的生活，正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教导，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神的心意，要遵从主的话来做这件事。请大家一起念马太福音24章啊，第26节，请。这边我没有漏掉了，马太福音7章24到26应该是哈，我写了个24到26。听见的话去行的，就告诉我们，我们建造房屋，表达了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是要照着主的话去行，是要遵从主的话去行啊。好，在10节，请大家念。在这边保罗说，一个聪明的工头，一个聪明的工头是怎么样的一个工头？一个聪明的工头，他明白建造房屋的重要，要扎好根基。保罗非常谨慎他的开荒的工作，他小心的传道，引人归主，引导人，栽培人，立下了稳固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他更提醒在上面建造的人怎么样呢？要谨慎在上面建造，是要按着神的心意在上面建造。保罗在这边就提到一个聪明的工头，他服侍的态度，在这些经文，我照所神所给我的恩，表达了他会归功于神。一个聪明的工头，他会归功于神。我照神所给我的恩，我们今天能够服侍，其实是神的恩典，是神对我们的抬举。服侍本身就是一个恩典，我们算什么？他竟然用我们，我们算什么？竟然给我们机会服侍，这都是恩典。保罗这边清楚地表达了，一个聪明的工头，他归功于神，他知道这是神的恩典。再一方面，一个聪明的工头怎么样呢？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就刚才你所念的那些经文，他不只是归功于神，他知道这不是单单他一个人可以做得来的事，还有别人，还有别人。神的工作不只有我，也有你，因此他知道有我也有你，他会珍惜，会尊重，不是我一手全包。不管你多能干，神没有要你一手全包，没有要你一个人做， 有的时候我一个人做可能更快捷，刚好你的同工是一个很慢的，很随意的，哎呀，你觉得我还不用几分钟做就做完了，哎，不要他吧。神也让我们学习谦卑，也让我们学习放慢脚步，也让我们学习怎么样配搭，也让我们学习什么是爱，什么是彼此包容。所以在这边我就看到刚才的那节经文，保罗很智慧的表达出来，也提醒我们在服事上要做一个聪明的工头，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感谢神给我们机会服事，也带着一个尊重别人的心，我们能够一起陪他，一起同工，这都是神的恩典。好，再念这一节经文啊，因为立好的根基是耶稣基督，根基的作用是用来托住建筑物，而教会是有生命的灵工，耶稣基督是唯一并已经立好的根基，主耶稣基督所立的根基就是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工作。再次提醒哥林多教会，哥林多的信徒，教会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他在借着十字架所完成的救赎工作。这也是保罗一直在传道，所传的就是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那这边提到，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别的根基是指什么？显然就带回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他们高举人，他们高举保罗，高举亚波罗，高举基法彼得，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这些人虽然是非常的优秀，非常的被神重用，但他没有办法做教会的根基，他也不可能做教会的根基，因为教会唯一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这一点也让我想到基督五家，基督之家整个的过程。我是从基督三家查经班开始，然后四家五家一路过来，我的姐姐雅芳，我们有几个，还有罗文玲，我们几个都是从三家这样一路过来的，让我经历了这句话的意思。记得在三家的时候，在三家寇思远牧师远道从 Berlingen 就 Milbury 那边到那边开了一个查经班，然后没多久这个查经班就成立教会了，然后没多久寇建都就看到 Cupertino 这个地方有这样的需要，就是可不可以在这边成立一个查经班布道所，那就又开始了四家的前身，就是查经班。然后在这个过程就是教会四家，就是 Generary 为那个四家在出卖，是外国教会，然后我们就有了教会了，我们就在教会里聚会。在教会里聚会没多久，寇建都心脏病发作，然后就被主接去了。那时候寇建都寇思远牧师被主接去的时候，我们突然发觉得那教会不是完了吗？真的教会不是完了吗？很多人来听到是因为天人之间，很多人听到是因为他的名声，那他走了怎么办？哎呀，那时候好惶恐。但是很奇妙，很奇妙，就在他离开世界前没多久的时间，因为他分身，寇建都也是分身乏术，一家二家三家四家嘛，那就一直要找传道人。那有一个王维成牧师就从纽约过来了，他那时候很年轻，而就在四家开始服侍，寇建都还在的时候，他服侍了不到一年呢，寇建都就被主接走了。那寇建都被主接走了，我们在想王维成怎么能够取代 寇监督的位置，因为寇监督德高望重，讲道又好。但是神却奇妙让我们看到教会是神的。寇监督离开我们紧张，但是教会好像没有受多大的影响。但是神也许可王威成牧师在那边做了不到两年嘛，不到两年竟然要去办神学院。那我们觉得你怎么可以把教会就这样不管了呢？对他呢不理解也不谅解。但是这么奇妙，你想都没有想到我们的关牧师来了试驾，都没有想到神就把教会牧养、教会教导给了关牧师。到今天，然后今天你看哦，我们五家有多少个传道人？关牧师还有谁？
卓牧师
还有谁？
张牧师
还有谁？你们怎么忘记了赵长老？赵长老那他们受洗的传道人，还有张世儒牧师，还有阮定牧师，还有那个我们的平凡传道、于局传道、Stacy 传道、黄一珍传道，还有谁？我们世袭传道、阮传道、李传道，还有我们 Helen 传道，超过了10个。你想想看，还有这么多的义务长老，王长老、阮长老、张长老，这是三个比较资深的啊，在四家到五家的时候，那时候案例的，那还有八个新的长老。教会是神的，人要立，人做教会的根基，教会没有办法存在的。凡是高举人的教会，你就看到下面的结果。以耶稣基督为教会根基的教会，负责教会的需要。你能够想象吗？当初这样一个一个，到后来这么多，五家是不是就比十家的人数多了这么多倍呢？也不尽然。但是我们有责任，你我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怎么在上面建造？我们自己的生命怎么建造？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影响认识我的人？我们在这个教会是一份子，我们是互相为同工的，我们互相代祷纪念，我们互相鼓励支持，让我们活出基督荣美的见证，让每一个姐妹的家庭都像布许的家族，是全家信主的。虽然我们当中，我们今天早上还在祷告，同工当中很多的配偶都没信主，但是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他把活的盼望给了我们。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是一个活的盼望。我们只管做好我们的本分，让我们的生命满有怎么样基督成长的身量。我们一起祷告啊。阿爸父神，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感谢，你的话语是如此的丰富，接着种田，接着盖房屋，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只是与你同工，让我们更知道我们是与其他的肢体同工，让我们在服侍你的路上谦卑的仰望依靠你，在一切所行的路上遵照你自己的吩咐、你自己的带领，也让我们在服侍的路上遵照你所给我们的同工，让我们能够彼此尊重、互相鼓励、代祷纪念，为的是让我们的服侍得你的喜悦。父啊，我们感谢你抬举我们，让我们有这样尊贵的身份，是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抬举我们，不只是成为你的儿女，而且还有这样的恩典服侍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恳求圣的主常常提醒我们，做一个敬虔的姐妹，做一个美好见证的姐妹，影响我们的家人，影响我们的儿女， 影响我们周围的人，让我们看到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是你的儿女，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谢谢主耶稣，祷告奉主的名，阿们。